那么在巴西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般的弟兄们姊妹，他们是把一卷一卷的书把它背过来，所以他们相信说，如果有一天巴西如果真的受逼迫的话，那么最少可以找到27个年轻人，那么从马太福音可以一直背到启示录。所以曾经有一个记录，就是在巴西大概有105位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背新约书卷里面的一卷书。所以我们看见说，主在很遥远的地方做了这样的工作，我们相信如果大家记忆好的话，能够把一卷书记在心里，那是再好不过。但是我相信说，我们许多人可能办不到，但是不要紧，办不到我们可以多读几遍。多读几遍的意思就是说，主啊，让你的话真正能够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多读几遍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读20遍，我希望你不管怎么样，尽可能的还是把它读过来了。那么这样呢，我相信在这次聚会里面，所以可能你所得到的收获是最大的。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开始讲这个马可福音。我们刚才讲的马可福音引了马可福音第10章里面的一句话，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这一节圣经呢，其实就已经把马可福音分成两段。那前一段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服侍人的，他是神的仆人。那后面的6章呢，给我们看见他是在十字架上服侍了我们。我们今天服侍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把命舍了，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特别的仆人，这个仆人是为着他服侍的对象，他把他命都舍去的。所以刚才这节圣经不知不觉的就把马可福音提纲挈领的大概给我们看见马可福音到底是讲什么。那么我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打一点的字，我想我们今天假定说有很多弟兄姊妹对马可福音没有概念，所以我请已经多年蒙恩你们忍耐，我们希望今天晚上的话是刚刚得救的青年弟兄姊妹，他们都能听得进去，他们也通得听得懂，而且他们能够听得明白。那么大家都知道，神今天给我们有4卷的福音书，那这4本的福音书呢，乃是告诉我们主在地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12章那里面有一句话，主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么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十字架的牌子上面有3个不同的文字，一个是希伯来文字，一个是拉丁文，还有一个呢是希腊文。那为什么是用3种不同的文字来告诉全世界说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呢？因为当我们的主被钉的时候，他的头上有3个不同的文字告诉我们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这个背后是告诉我们，到底谁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说是犹太人，是的的确确是有人告诉我们说是因为犹大把我们的主卖了，然后他们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有人说是犹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也有人告诉我们说，不要忘记，如果比拉多不同意的话，主耶稣不可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有人说是罗马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罗马的管辖，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帝国叫罗马帝国，而主耶稣一下来就在罗马帝国底下。 所以现在呢，是比拉多把我们的主交付钉十字架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到底是犹太人把主钉十字架呢，还是外邦人像罗马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呢？那么那个十字架上面的牌子就告诉我们很清楚，是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是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千万不要怪犹太人，也千万不要怪罗马人，是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世界你要用什么来代表呢？所以很清楚的，这里有三种不同的文字，就给我们看见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好，希伯来文所代表的是希伯来，乃是希伯来的宗教世界。虽然世界有许多的宗教，但他们拜偶像，他们把神都拜错了。你看见只有犹太人他们拜真神。所以就着宗教世界来讲，最能够代表宗教世界的是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的世界。那么毫无疑问的，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不止如此，希腊所代表的文化的世界，我们知道每次我们讲到希腊，我们都讲起文化。今天我们讲的人，今天我们讲的民权，今天我们讲的民主，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里得出这些观念的呢？我们是从这些都是从希腊那里所得到的资产。所以虽然当时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但事实上呢，希腊的文化倒反而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虽然在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你看见包括希腊的世界都被它征服了，但是呢，你看凡是罗马帝国所到的地方，他们所用的语言通通是希腊文。所以是他们的文化征服了罗马，包括宗教在里面。你看见所有希腊神话里面的神后来呢都变成罗马的神。希腊里面有个雅蒂米是个女神，然后呢到了罗马就换成戴安娜。所以你看见很，你看见说所有由罗马他们所相信的神所拜的偶像，可以说是继承希腊文化的资产。那么不要忘记，希腊的宗教、希腊的神话里面，他们的神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但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那因为他们的神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所以呢，你看见他们的神中间所发生的故事，就好像人间的故事一样。所以当你读希腊神话的时候，你可以看见里面所有的事，我们觉得惨不忍睹，我们觉得没有办法读下去的，你看见这些事就发生在希腊神话里面。那么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神所做的，所以你看见那些跟随那些所有信仰希腊宗教的人，他们在行为上、在道德上，他们当然也跟着沉沦，也跟着败坏。所以不要忘记，当主耶稣、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道德的世界就是希腊文化所代表的世界，而罗马帝国承受了希腊的文化。那么因为他们上梁不正下梁歪，因着他们的神照着人的形象来造，而人是堕落的、羞耻的，结果你看见在他们的偶像里面中间所有的故事也是堕落的，也是羞耻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不要忘记，是谁能够来拯救这个道德沉沦的世界呢？所以到了希腊跟罗马的时候，人类的道德已经到了，已经黑暗到了极点了。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看见许许多地方道德的表现，严格说来已经是回到当主耶稣还没有为世人钉十字架以前，那个时候整个希腊和罗马的情形。所以请记得，希腊所代表的世界乃是希腊的文化世界， 这个文化有好的一面，因为希腊人追求完美，他们讲完美主义，讲 perfectionism。 那么他们所追求的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们觉得一个完全的人他必须是一个运动家，所以 Olympic 是从希腊来的。那不光是一个运动家，不光是身体健全的人，是个完人，而且他在道德上，所以呢他可能是一个律师，他也是个思想家，是个哲学家，他也可能是祭司，那么更可能他是一个诗人。所以在苏格拉底，在这些希腊哲学家的观念里面，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够什么都有，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所追求的什么，所追求的完人，完全的人。所以请记得，这个就是当初把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个世界，那个世界乃是希腊文化所代表的。它有好的一面，但是我刚才讲过它有堕落的一面，因着人堕落过了，所以你看见在他们的神所有的偶像里面所发生的事，结果就发生在许许多多信仰在受这些希腊跟罗马文化影响的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那在那个时候，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最代表希腊的城市不是雅典，最代表希腊城市的乃是哥林多。你记不记得哥林多有个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他白天点灯他就找人，那么就在哥林多的市场里面 market 里面，他就点灯找人，找东西。那么人家就问他，你到底找什么呢？他说他是白天点着灯笼来找人找东西啊。那么他说，你到底什么东西丢了呢？他说人。你看见这个希腊哲学家给我们看见人已经失落了。实在说来，你记不记得人堕落以后，神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啊，你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个希腊哲学家他所做的，实在说来，当时在伊甸园，神仿佛就是白天点着那个灯笼来找人到底在哪里。所以你知道说，最能够代表希腊文化的是哥林多，但是不要忘记啊，哥林多也是在希腊世界里面道德最败坏最沉沦的一个城市。你看看，一面就做什么，一面就做文化来说，讲民权，讲人权，然后呢，你记得，你还不要忘记了这个所要求的乃是一个完美主义，他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像完全人一样。但是另一面，你看见因着他们在那个整个宗教的笼罩底下，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的道德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普通讲到一个人，他最是典型的希腊人，那么哥林多人是一个哥，你讲的这个人是哥林多人，你就知道他是在希腊文化产物底下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坏的，也可能是最坏最堕落的一面。所以每次讲到哥林多人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么哥林多人一个特点在哪里呢？哥林多的人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整个的这个哥林多是个海港，所有的海，普通以弗所也好，或者帖撒罗尼迦也好，或者特洛亚也好，或者腓立比也好，他们都是港口。但是只要是港口的地方，就是水手来往的地方。如果是水手来往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到它一定是道德低落的地方，这个地方一定是随着狂风来撒种的。但是我们知道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在哥林多它不是只有一个港口，它有两个港口，一个是北港，一个是东港。北港是到罗马去，东港是到以弗所，到小亚细亚，到亚洲去。所以你想想看，哥林多就在这样的一个港口，那么因为它有两个港口，所以你看见所有的罪恶都是双料的， 所有的罪都是双重的。那不止这样，你如果到了哥林多，你就知道哥林多有个卫城，就是在山上。山上呢，他们多半都是有神庙，那个神庙都是希腊那些神的神庙。